从另外一面再看，也就是它的优点。优缺点其实只是一体的两面，所以呢，能够啊随时看到别人的优点，然后呢讲啊这个讲出赞叹的话啊鼓励的话，这样呢可以帮助他提升。那你讲好话呢，自然人家就喜欢啊喜欢听啊，因为每一个人都喜欢听好话啊赞美的话。如果呢你只是天天指责人家的缺点啊，虽然你是出于啊爱他的心，对不对，想要帮助他，可是呢你老是揭他的疮疤，讲他的坏话，那讲他不好的地方，那他呢一定啊很难接受啊。其实任何人都是一样，所以鼓励的话是比责骂还要受用啊。这个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啊。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学校都鼓励一定要用爱的教育，不要用打骂的教育。那当然呢这个也只是片面的啦，也不能说只有啊只有这个赞美而不责备。其实该责备的时候也是怎么样要适度的啊去责备。譬如说一而再再而三的柔性劝告没有用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改变方式啊，换其他的强硬的方式，那也许啊有用。所以不一定呢只有啊说好的而不能说坏的。那当然呢我们就得要看啊对方，了解对方的个性啊，这一方面我们自己呢要多下功夫啊，多了解才行。那我们说赞叹的话它有什么功力呢，有什么功效呢？曾经在英国啊一所大学里面，那有一天呢一个心理学的教授啊就要他的学生啊四个这个学生呢去做一个小小的那个实验人的心理啊怎么样受语言的作用。也就是他要这四个学生啊去找一个长得很普通很普通的女孩，而且这个女孩呢从来啊都没有男生呢去邀约她跟她约会过，然后要他们轮流啊每天啊打电话或者是约这个女孩子出来吃饭聊天，然后还规定他们呢必须啊送花给他或者送礼物给他，并不断的对他说你长得很可爱啊，很自然啊，你说话很好听，你是个可爱的女孩等等，然后呢不断的啊轮流的对这个女孩加以赞叹啊赞美。结果就这样子经过了三个月哇就看到了成效了。这一个长相普通的女孩竟然每天啊都排满了啊，也就是就开始啊 每天排满了约会啊，忙个不停了，而且每天呢都是啊开开心心的啊过他的日子，眉开眼笑。这个呢也就是告诉我们，本来一个很没有信心的女孩，经过了赞美之后、鼓励之后，她找到了她的信自信啊，所展现出来那就是最美的啊，就是最具魅力的。所以这个庆月语啊，也是啊，告诉我们你要去帮助一个人啊，应该要说这样子啊，可以让人欢喜信受奉行的话啊，那就是多鼓励他，多赞美他啊，多给他信心。那第三种叫做圣意语啊，圣意语，圣意语呢也就是啊要能够啊给说为别人啊多说一些提升他的智慧啊，然后勉励他呢更上一层楼啊，这样的一种鼓励的话，有智慧的话。如果啊一个妈妈啊或者父母，他常常骂小孩子说，哎呀你吃不落音嘞啊，也就是骂他说，哎呀你很不上进嘞啊等等这种话，那被你骂久了，最后呢他就是做给你看，你说我没用，那我就没用到底好了，对不对啊？那这种啊是我们啊一般人的一种反抗的心态，你越说我怎样，那我就越做给你看啊，这是一种报复啊跟反抗的心态，很容易就生气。所以呢佛要我们说啊，多说的是圣意语啊，是要能够让他产生自信，自我提升，这样才是有意义的啊。就像日本啊有一位啊行销之神啊，他叫什么名字啊我不太记得，但是我知道说他的身高只有145公分，因为个子非常的小，所以呢他有一点他非常的自卑啦，他想我到底能做什么呢啊，做任何一个行业都被别人啊给瞧不起，别人呢都不录用他，所以他就很烦恼。还有好不容易呢有一次啊他考上了推销员，可是呢他还是很苦恼，因为他觉得我身材这么矮小啊，口才又不太好，我的推销能力一定啊不如人，那怎么办呢？所以呢就陷入了焦虑啊，就变成得了躁郁症。后来他去看这个心理医生啊，心理医师啊就告诉他说了一番话，让他呢觉得非常的有自信。这个心理医生呢就告诉他，你要利用你的特性啊，你有你的优点，这个特性呢你个子很矮，那这个就是你的优点，为什么呢？因为啊别人啊拿名片给啊去告诉给人家的时候啊，别人啊十次啊都不可能记住他，可是呢因为你长得这么小，特别的矮，所以呢你只要拿一次名片给人家，这个老板啊马上就会记住你，客户马上记住你，绝对印象深刻。所以啊你要利用你这个优点优势，这个个子矮就是你的特质，也就是你要把你的特质呢 发挥啊，淋漓尽致，把特质发挥出来，那就一定啊前途无量。哇，他一听呢，很有道理耶。于是呢，就敞开心胸啊，放下他的对身材的自卑。所以呢，他就很有自信的啊去推销他的产品。那因为呢，他能够这么有自信，让别人呢对他更是印象深刻，更是赞叹。所以呢，后来他的行销事业呢就变成是全日本啊最生意最好的啊，没有人可以比得上。所以当一个人在他烦恼困苦的时候，忧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一番激励的话啊，让他产生自信啊，得到鼓励，那这样子呢，我们就是什么摄化他啊的一种叫做胜意语啊。所以说你看，一句不起眼的话啊，或者是一句啊很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啊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所以说啊，这个语言呐 啊可以杀人，也可以活人呐 啊所以讲话不得不小心啊，它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啊要常常呢思考啊，多思考怎样啊来说话啊，才不会呢伤害人啊，又可以给人啊帮助，给人希望。那像这种胜意语呢慈济他们呢有一些师兄姐就常常运用的非常的好。譬如说如果你说吃苦啊，我们常说啊你做的好辛苦哦，因为他们回收啊常常都是啊做这个做的满身是汗啊，那你说啊你好辛苦哦，他们就会把它转为辛苦就是幸福啊，啊辛苦其实就是幸福啊。好，那一转呢对啊，你现在辛苦将来就是幸福啊，对不对？或者是说你现在辛苦，其实你当下没有烦恼，你做的欢喜，其实这也是一种幸福啊。还有呢，如果你说吃苦啊就等于是在什么吃补，其实把不好的一些观念一转就是变成最好的一个观念。好，所以呢好与坏只不过是一念之间，看你怎么去想。好，那这个呢也就是说能够适时的啊讲一些有意义的好的这样的一些观念的话，那你在你的人生当中就会走得非常的快乐啊顺利。那当然胜意语呢不一定啊都是好听的哦才叫有益的。像我们禅宗啊禅师们啊，有时候呢这个一棒一喝啊打的呢你呀昏头转向的啊，喝的呢那个弟子们啊耳聋三日啊。可是啊这些也是属于胜意语呢，为什么？也就是有时候因为他一个棒喝啊就让他啊豁然顿脱啊顿悟等等啊，那这个呢也是他的作用。好，所以胜意语呢它是不限于各种形象的 譬如说有一次啊，有一个人啊，他想要自杀，所以在森林里啊，哎，一棵树上用绳子正在那边打结啊，打绳结，想要上吊。那刚好呢，有一位禅师啊，他走过去。那这个禅师呢，看到他要上吊，不但没有去阻止他，还反而啊，在树下啊，对他说：“哎，快点，快点啊！你怎么不快一点呢？要上吊就快一点。我等你死了以后啊，要把你的衣服啊脱下来拿去卖，否则太可惜了。”哇，这个想要自杀的年轻人一听啊，哦，火冒三丈啊，就大声的啊骂这个出家人：“哎，你是什么出家人啊？啊，出家人慈悲为怀，你看到我要上吊了，要自杀了，不但见死不救，还啊要把我的衣服扒掉，啊，让我死得很难看，那你这是什么心态啊？”这个出家人啊，就说：“你连死都不怕了，还怕没有衣服穿哦？”结果他一听啊，很生气，哦，就把绳子啊用刀子给割断了，跳下来说：“怎么样？我现在不想死了，你休想得到我的衣服，休想从我这里得到好处。”啊，结果呢，这个禅师啊，就哈哈大笑说：“好了，现在没事了，哦，只要你高兴就好了。”你看，禅师啊，就是运用他的智慧，啊，让这个想求死的年轻人呢，能够啊，改变念头，啊。不再求死。那这个呢，虽然讲的是负面的相反的话啊，可是呢，如果说的有用，恰到好处，哎，它就是变成啊叫做圣意语啊，也是一种爱语啊，可以帮助人。所以以前啊，有听过很多人啊，他学生的时候啊，学生时代因为不用功啊，考试啊常常不及格，那有时候老师会骂他啊，牛迁到北京还是牛啊，对不对？或者是骂他，哎呀，你是绝对啊，哎，这个榜上无名的 啊最后一名就是你了，等等。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取笑，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侮辱啊，所以常常反而啊让他呢发愤图强啊，要考上建中，考上最好的大学，要来给老师看。所以说圣意语啊是没有绝对的一个标准，但看呢我们听的人啊自己啊，如何去转化啊，如何去转念。如果你能够往好的那一方面去想，你也啊有成功的这个机会。好，那第三个呢叫做力行摄啊，力行呢啊，也就是说你要做啊帮助对别人有益的啊事情，不只是利己，同时也是利他，啊，不只是利益他现在，更能够呢利益他到未来，那这样才是真正的利行。如果只是一时的好处，但是呢之后会带来负面的一种烦恼啊，负面的这个效果，那这样子呢都就不算是利行。譬如说有一些父母啊非常溺爱子女啊，所以呢就帮他 这个一味的哈、啊、还赌债啦，还卡债啊，或者是呢犯了罪哦，还溺爱的把它偷偷藏起来，而不愿意呢让他去受到法治的处这个处置。那像这样呢，他就很难啊帮助他的子女啊来改变他的行为。所以这种啊一时的纵容跟包庇啊，这种我们不能算是戾行啊，戾行。那什么是才是真正的戾行呢？也就是啊，我们的所作所为必定是对这个社会啊，对这个人类有好处的。譬如说一棵大树，我们都知道啊，大树呢它对这个大地，对这个宇宙，对人类啊，近期啊这个一生啊，随时随地都是在利益啊这个法界啊，可以制造新鲜的空气啊，可以绿化环境啊，根呢又可以水土保持啊，然后树干呢又可以给人类啊来做家具等等，真的是讲也讲不完啊。树叶腐化了掉下来，还可以肥沃土地啊，滋养其他的这个植物等等。所以连植物啊都有这样大的啊这个利益法界的作用。那我们人类呢，如果我们的一生都只有啊自私自利啊，想到自己，这样的一个人他所做的啊，其实处处都是刚好在伤害一切众生。我们吃众生肉，对不对啊，杀尽了一切的啊众生，只要你想吃没有什么不可以啊。然后呢取其他植物的啊种种的生命啊，然后做家具啦，砍森林啦等等。你看我们真正利益这个回馈法界众生的是什么？你给他仔细想一想，我们留给这个社会这个法界的无非是空气污染啊，这个废水污染，对不对啊，还有啊种种的这个废弃物啊，核能量、有毒物等等啊，污染这个大地，污染一切众生，所以很多动物濒临绝种，这个都是我们人类所造出来的祸害啊。可是呢我们啊却看不到啊，不自悟啊，不能自觉，所以继续呢在危害这个法界。一个人啊，一般的人能够对他的家人好啊，不跟自己的兄弟姐妹计较，这样我们就已经说他是一个好人。其实比起啊啊这法界的其他的这些动物，这些众生啊，人类啊是在法界当中啊不算是一个啊好的这个生物啊。所以一个人他的一生啊，如果不好好的羞耻啊，不能啊发自内心来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其实他这一生啊活在世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活得越久啊造业越大。 破坏这个社会啊更多。所以我们应该这样来想啊，我们不能像现代人啊，处处都想，只是在想你能给我什么好处，而是我们应该啊扪心自问，我这一生能带给别人什么好处啊？这样我的人生才有意义啊。所以这个利益行社，也就是我们要能够随时随地处处啊带给别人帮助啊，带给别人好处。那当然呢，如果啊我们一个人啊能够尽到他的本分，从小到大其实还是可以做出很多有益的事情。譬如说当你啊是子女的时候啊，你可以孝敬你的父母啊，当你是职员你可以为公司谋福利，当你是父母的时候你可以养育啊未来的主人翁，对不对？当你是啊老师的时候你也可以啊培育很多的学生。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尽其一生呢，我们也是千百亿化身啊，你可以同时是人家的子女，也是人家的父母，也是人家的学生，也是人家的老师啊，都是在互相成就啊。如果我们能够尽我们的本分好好的来做，那我们呢至少还是不愧对所有啊与我有缘有恩的人。那这个利益行社呢啊，也就是说当你对别人好，那他呢自然也会感受到啊，因为你能够帮助他，他自然呢也能够感恩啊，而愿意来图报。课本里面他举到啊就是说像欧洲啊有一些善于啊养这个野生动物的人，他整天呢跟这些狮子老虎为伍啊，可是呢哎野兽都不怕他，也不会害他。为什么呢？因为啊连动物啊都能感受到你对他的恩慈啊，你是真心的对待他，他也哎能够真心的对待你，绝对不会伤害你。啊，如果呢你是啊这个虚情假意的啊，他的第六感很敏锐，他马上就能够觉察。所以呢曾经有一只猩猩啊他叫可可啊，那因为他被啊抓去啊驯兽师那边啊在训练种种的表演。那有一次呢哎就是这个训练他的这个驯兽师要下班了啊交班，然后呢第二个驯兽师来了，那这个驯兽师啊就对训练师呢就对第二个训练师讲说，哦这个可可啊这只可可啊他很顽皮啊，然后这个很会啊捣蛋，很会惹麻烦啊，你要小心的看待他。哎可可呢因为他听久了，所以他知道驯兽师啊第一个驯兽师在讲他的坏话，所以就很生气啊，又跳又叫。然后第二个驯兽师啊发现可可生气了啊，所以呢他就很温和的问他说，你在生气是吗？好，结果可可就说我很难过啊，他就用手语啊表示说我很难过。那这个训练师就再问他， 你为什么难过呢？他就反而啊，用手语表示说，因为我不好。你看，啊，连这个星星呢，啊，他也懂得，啊，当别人温和的问他的时候，他就可以，他就会认错，啊，就会自我反省。那人家反而骂他的时候，说他坏话，他就很生气，啊，不能接受，一样有情绪啊。那有一次，啊，有一个这个参观的人啊，哎，看到了他，啊，就说：“哎呀，你长得好漂亮哦。”结果可可啊，就用手语啊，啊，就摸着他，用动作啊，摸着他的鼻子，这个意思呢，也就是在说你撒谎，你在撒谎，因为他可以感受到，他说他漂亮不是真的，啊，所以呀，你有没有真诚心啊，在啊做利益众生的事？这个真诚心呢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不是表面上啊在帮助他啊在做善事而已啊，一定是要发自我们内心的慈悲喜舍这样的一念心来做，那他的呢效果效用啊才会发挥出来。好，再来看第四摄法的第四个，也就是同事摄，同事一起做事的事啊。我们俗话说啊，物以类聚啊，道不同不相为谋啊。白道黑道呢，它是不可能啊一起来行事的。所以我们啊要度化众生，必须啊怎么样？和光同尘，跟他打成一片，这样叫做同事社。怎么样打成一片呢？也就是像那个百丈禅师啊，啊，他呢就是坚持啊一日不坐，一日不食这样的一个道风，所以他活到了啊七八十岁的时候。体力已经不行了，他仍然坚持啊，要拿着锄头啊，到田里啊去跟大众一起耕种。那他的弟子呢，看他年纪这么大了，舍不得让他到田里耕种，于是呢就把他的锄头啊镰刀啊那些工具给偷偷藏起来。结果啊，百丈禅师啊，他就闭门啊，不出来吃饭，啊，绝食抗议的，害他这一些弟子啊，哇，更紧张，不得已啊，只好啊，把这个工具啊又拿出来，那百丈禅师呢，就笑嘻嘻的又下田啊，继续去耕种。像这样的禅师呢，他就是啊，以身怎么样，作则。绝对不是高高在上，我是师父，所以呢你们这些徒弟啊就得啊有事先生传，对，然后要有事呢弟子扶其劳，有九事先生传啊，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他绝对呢是跟啊下面的弟子们同甘共苦，那这种呢才能够真正的让弟子呢啊感动啊，感佩在心，愿意接受他的教诲。那我们也知道啊，像佛陀他当时啊也曾经亲自为他的一个弟子啊，也就是一个瞎了眼的这个比丘啊，为他缝补袈裟，然后有还帮他铺这个草席啊，换洗帮他洗衣服，啊，帮他那个修补墙壁， 啊，他的住屋等等。那他的弟子呢，也曾经劝告佛陀，他说：“哎呀，世尊啊，这些事情、这些劳务，就由我们弟子来做就好了，啊，您不必啊这么辛苦。”可是呢，佛陀他就说：“我跟你们大家都是一样啊，啊，你们可以做的，我也一样可以做。”那这种呢，也就是什么同事社，也就是说没有上下尊卑啊贵贱的这样的一个分别啊，全部呢都是什么平等啊，这样的心跟大众啊和光同尘，打成一片，如此的教化众生呢，才能够啊达到潜移默化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说观音菩萨他有32应身，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度之。那这个呢也是啊基于这种同事社的一个心理，也就是说你跟他啊不同类啊，观念不同，身份不同，那你要跟他打成一片啊，和光接物，那是不容易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菩萨有种种的方便啊，跟这个所谓的千百亿化身等等，其实就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度化一切有情。那其实这个四摄法啊，我们不只是说像在佛教界里面啊传道啊，这个时候才用啊，才叫做度众啊，四摄才有用处。其实在我们平时啊我们在做事做人啊，或者在公司行那个官场等等啊，其实这些四摄法呢都是摄受人领导人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妙方。像我最近认识一个慈济的杨师兄啊，他呢非常的发心啊，那是年纪也才不到50岁，可是呢已经啊是事业有成啊，开了一个建筑师事务所。那他呢就是把这个慈济啊的一个人文跟这个布施啊帮助别人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用在他的这个公司里面啊，也就是说他也是用这个布施啊爱与力行同事这些原则来带领经营他的公司。譬如说他让这个员工啊先布施一些好处给他，他所布施的是什么呢？他就说你们要用全自动的上班方法，还是要用半自动的。所谓全自动也就是啊完全没有老板所定的一些规则啊，由你们自己自动自发来工作，那给他们自己去选。如果半自动呢，被动的，那就是老板要定很多规章啊，几点就算迟到啊，几点就要扣薪水等等。好，然后他们呢，当然就选择我们要全自动的啦。哦，那全自动，那老板可以不必在公司里，你们就自己来。哦，我信任你们，那就给他们方便啊，给他们自由。哦，这个算是很不错的一个公司了，对不对？这个就是给他好处。再来呢，他又跟他们讲，啊，他说你们啊，虽然你们很辛苦在工作，可是我啊，不是翘着二郎腿啊在那边吃闲饭啊，那个老板呢，我就是去做善事，所以呢，他呢，都到慈济啊所交代的一些海外啊救助灾难啊或者国内啊到处去 救助、灾难等等啊，去布施。那员工看到啊，哎，老板啊，对不对？是以身作则在行善，所以只要我们员工，他就告诉他们，你们很努力为我赚钱，我赚的钱呢，不是拿来自己用，我又帮你们又拿出去布施，好，那这样你们也有功德，所以员工们呢，也就什么很愿意啊，为老板多赚些钱，让老板呢能够多多行善。也就是啊，让他们知道啊，哎，这个是利行，对不对？利益众生的事啊。那再来呢，他每一年都会办两次的这种海外啊国外旅游，那不是带他们出去玩而已哦，他是带他们啊到国外去做志工，甚至呢到尼泊尔啊去盖那个为那个山上的一所小学啊去盖一所学校，你可以供200多位的学生啊在那边上课，然后员工们呢 啊10天的假期就在那样子的哎边旅游啊边关怀边布施啊边这个慰问孤儿，让他们感受啊老板的爱心啊，也让他们感受到，那这个呢也就是什么同事，对不对？能够啊体会到哦，老板呢他原来是这样子的一片心在为众生，那他们也参加了参与其中，所以能够体会啊这一份这个爱心的快乐啊，所以回来以后呢，哇，那他就更加的什么能够跟老板同心协力啊，然后更加自动。所以呢这位师兄啊，他的生意啊是不用太辛苦在那边看在那边管啊，然后这些员工啊自动就可以帮他做得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也就是啊哎菩萨他能够善用这四摄法来度化众生啊，那不只是在度化，就是在那个佛教界里面或者传道这方面，在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啊，如果你能够用四摄法啊来对你的家人，那你一定是家庭和谐快乐。那今天呢我们就先啊讲到这里啊，下一次呢再来继续啊谈这个四弘誓愿。